北约峰会多国联手提升乌克兰防空战力。美国会外交领袖指，北约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台湾军演前，中共航空母舰正整前往西太平洋。美国严查强迫劳动法例再列三行业。地球最干燥沙漠正绽放住鲜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11日星期四。在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顾名思义，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只是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款产品的配方当中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的时候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宝，等我们一起由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更多资讯。2024年北约组织峰会由7月9日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序幕。峰会聚焦俄乌战争对乌克兰援助，而印太合作将会是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同欧洲盟友合作，应付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一位众议院外交领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他。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和北约多国将会联手提升乌克兰的防空战力。美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在未来几个月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几十套防空系统设备，加强乌克兰的防空战力，抵抗俄罗斯飞弹袭击。根据北约峰会9日的联合声明，近期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将会向乌克兰运送额外的爱国者飞弹炮组，而荷兰和其他国家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零件，而意大利就会提供 SAMT 防空系统。其他盟国部分包括加拿大、挪威、西班牙和英国将会提供很多其他防空系统，协助乌克兰扩大防空范围。这些系统包括 NASAMS、IRIS-T-SLM、IRIS-T-SLS 和猎炮式防空炮车。泽连斯基亦都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他表示正在推动北约对基辅的进一步支持。他说，我们正在为乌克兰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9日表示，北约在未来几日将会宣布在德国新设立一个军事指挥部，负责训练乌克兰军队，并且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派驻一名高级代表，加强乌克兰和北约的合作关系。苏利文强调，普京无法分裂我们，无法削弱我们，获胜的会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规模更大，亦都更符合目标，并且随时准备迎接目前的挑战。 除了援助乌克兰之外，印太合作亦都成为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二表示，他认为北约成立的目的是在跨大西洋社区内形成一个联盟，来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他指出，这个压迫者现在是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邪恶联盟。他说，我们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普京站在一起，而俄罗斯正在在乌克兰做的事亦都威胁着太平洋地区。所以讲到我们的对手普京、习近平、哈梅内伊和金正恩，他们结成了这个邪恶的联盟，他们是最大的威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宣布，日本已经下定决心和北约绑定。岸田文雄7月9日出席北约峰会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日益交织，俄罗斯和北韩之间加强军事合作，凸显了日本加强和北约关系的重要性。中共官方网站9日报道说，北约正在为挺进亚洲做准备，它在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岸田在峰会前对北京两年来协助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旷日持久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心，不过他没有点名中国。岸田说，日本决心加强和北约和他的伙伴合作。他重申，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日的东亚。他还呼吁合作应付超越地理边界的新安全威胁，例如网络攻击和太空冲突。日本被公认为是遏止新邪恶轴心在东亚兴风作浪的重要力量。英国前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表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是新核心国，而且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心国构成的挑战更致命。北约可能必须在2030年之前大幅重整军备。为了抗衡来自中共国的挑战，北约盟友正在寻求和亚太伙伴加强合作。今次华盛顿北约峰会再次邀请了日本、南韩、澳洲和纽西兰这几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领导人与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主要推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就指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关系已经紧密相连，我们有两场热战同一个热区。除了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他认为太平洋战区甚至比欧洲战区重要凶险，但是他们是联系一起的。麦考尔说，他担心的是这些冲突将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令我担心、令我辗转反侧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他。在台湾军人年度汉光40号军事演习将会由7月22号起连续进行操练演习之前，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近日现身并且静静进入西太平洋，引起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关注。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7月10号表示，山东号行经菲律宾北部的巴林塘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而不是经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台湾国防部星期三上午表示，自从黎明时分起，陆续侦察到中共各类型战机，共计37架次出海活动，其中36架次战机穿越海峡中线和它的延伸线，经台湾南部和东南空域到西太平洋，配合山东号执行海空联合训练。台湾国防部表示，所侦察到的共军军机包括歼16战斗机和可携带核弹头的轰6轰炸机，以及空警500预警机和无人机等。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7月9号晚率先发表所侦察到的中共海军的舰船动态，说山东号和护卫的三艘舰艇在宫古岛东南方大约520公里处航行，分别是飞弹驱逐舰延安号、桂林号和飞弹护卫舰运城号。日本自卫队当日亦都侦察到舰上战机和直升机进行起降操作。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回应媒体的时候表示，台湾充分掌握中国航空母舰动向。 山东航母通过巴士海峡。巴士海峡是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水道，亦都是共军军舰和战机前往太平洋时候通常行的路线。巴林塘海峡是菲律宾巴布延群岛以北的水道，东接太平洋，西连南中国海。台湾军事专家前海军舰长吕丽斯指出，山东号通过巴士海峡到了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不排除是针对台湾军人的汉光40号演习。他分析，山东号今年首次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菲律宾海演习训练，时间上应该会同7月22号至26号的台湾军人汉光40号实兵演习训练重叠。而在前几日穿越日本琉球群岛的无人机和编队都是为山东号开路。另外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共通常会在夏季天气较好的时间演习，但是近期的军事行动异常增加，台湾周边的安全局势令人担心。至于山东号是否会同中俄编队会合，目前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正在严密监视，随时向台湾和菲律宾提供相关资讯。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7月9号发表了更新版的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 UFLPA， 新增了三个高度优先执法产业。此外， DHS 还宣布将三间企业机构新加入该制裁黑名单，令限制货物进入美国的中国企业总数增加到68间。 DHS 在一份声明表示，已经将铝、絕氯乙烯 PVC 和海鲜列为执法重点。之所以新增这些产业，是因为在这些行业当中，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的风险较高。 DHS 表示，亦都继续将服装、棉花和棉制品、植源材料制品，包括多晶植以及番茄和下游产品列为高度优先行业。被指定为执法重点行业的企业机构将会成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重点审查目标，有可能面临各种执法行动，包括列入制裁黑名单、出口限制、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等。到目前为止，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已经拒绝接近3500批这类货物入境，价值超过6亿9500万美元。DHS 副部长西尔弗斯说，我们的执法工作将会继续下去，我们亦都将会继续同主要利益相关者合作，来加强这项工作的共同使命。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但是这大片通常贫瘠的沙地目前就铺满了色彩缤纷的白色和紫色花。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开花沙漠，因为每隔几年它就会被花海覆盖。当降雨量和温度刚刚好的时候，休眠的沙漠种子就会苏醒。这些花通常在春天开，但是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雨水，目前的花期异常早，现在正是南半球冬季。该沙漠上一次提早开花是在2015年。该地区已经发现有200多种植物，沙漠开花的奇观吸引了来自智利和更远地区的游客以及植物学家。游客庞塞向路透社表示，有机会踏足这个地方欣赏它的美丽真是太好了，感是莫大的荣幸。阿塔卡马沙漠具有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和球茎，能够忍受恶劣天气，每隔几年的春天就会绽放出花朵。据路透社报道，智利政府管理的国家林业公司生物多样性保护负责人皮萨罗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星期会有更多雨，咁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的花盛开。他说，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等待。根据智利天主教大学2022年的分析，该沙漠在过去40年内大约出现了15次开花。2022年，智利政府宣布在阿塔卡马沙漠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公园，来保护这些稀有的花朵以及野生动物，包括昆虫、爬行动物和鸟类。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